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纲要的讲述啊，那么这个第九会呢能断金刚啊，这个我们每一次都是跟大家强调金刚心，金刚心，金刚啊，般若波罗蜜多啊。但是那个在大般若经里头，它上头灌那两个能断是很重要的，你能断除我们的无明，你当然就能跟极乐世界相应，是不是？能断除我们的障碍，我们当然这个就会这个清心，就会自在，就会法喜充满。所以说这个我们看了说这个大般若经的一个精华啊，它的一个摘录成的心经呢，你看它是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啊，那么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就是灭度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苦，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啊，有很多的这个烦恼跟困境。但是烦恼跟困境是从哪里来的呢？烦恼困境就是从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所谓的相啊啊，所以我们讲这个金刚把它分成四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离相的问题，是不是？无得无染无执的问题。第三个是这个度脱，也就是这个灭度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一合相的问题。那么这四个领域，四个范畴，它是次第很清楚。因为有相，因为我们有种种的我执啊，种种的情染，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会变得有很多的苦，是不是？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呢，苦的原因，我们真正苦的原因呢，是由于我们执着在相啊，执着在有我啊。所以古人这么讲啊，这个有你有我辗转不见。因为我们一旦有了起这个对立，起了我执，有了彼此之间的一种这个着相的时候，那么他种种的烦恼、冲突、困境就跟着就会来。所以苦的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于相啊跟染执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啊，我们有看到很多人都很苦啊，苦的越多的人通常也是执的越厉害，对相啊执的厉害，对我执也执的厉害的人，通常我看不这个事情，我化不开，我看不开，或者是这个被一件事情牢牢的心被他套住了啊，他就会很痛苦啊。有人是为情而苦，有人为这个名利所苦，有人为权力而苦，有人为健康而苦，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别以为说我有钱了以后我就不苦了，不见得。你钱解决了以后情没有解决，情没解决了以后权没有解决，通通解决了以后通通都没有解决。所以古人讲啊，说富贵学到难，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东西都解决了以后，烦恼跟着还是那么多。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把那个相，把那个执的部分完全把它度脱了。那好，那所以讲到灭度这个问题啊，度脱一切众生，可是度脱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并不是要我们的心度脱了以后这些都没有。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情染啊，有所住，这个东西能够做得到，那你仍然还是回到现实的生活里头来，仍然还是好好的，仍然还是自在，还是有欢喜。但是我没有，我就没有办法。所以 这个过去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他非常的烦恼，因为哈、啊、他的小孩子有这个障碍，那么他是多重的障碍，有听觉上的障碍，也有一些其他的障碍，所以他很烦恼，他怕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是担心他大了以后啊，他将来怎么自谋生路，等他大了以后他能够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就烦恼说他这样怎么去找到一个对象，等到呢他开始有一个对象可以让他找的时候，他又烦恼说他对象的人跟他一样也有一点有不同的障碍，就是这个身体的障碍。我说如果你一直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就让自己的脚就站在你那个地方被缠住，那一直是站在这一山往另外那一山，永远没有个了期。你去想想看，他要结婚那就结婚啊，也是开开心心的。我也看过啊，这个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的新娘，后来嫁给一个也是小儿麻痹症的先生，那两个人呢刚开始要结婚的时候，父母亲好害怕好担心，结果后来证明他们两个非常好。我说、啊、为什么非常好？因为他看着他们两个人行动虽然都不很方便，但是都会操作交通工具，所以有一天他说反正会操作工具，那他们行动也就没什么问题，他们也好好的在工作，也好好的在走他的人生路，他反而心情觉得很平静下来了。我说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一直执着在情，执着在一个相，执着在一个观念，执着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头，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啊。所以痛苦不是选择啊，只有选择好像受到匮乏的人才叫做痛苦，通常是我们碰到这个的痛苦都是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想不开来化不开来然后才产生的。那么我们有一天到了人生的这个啊最后的终点站，看得开的路是清楚的，看不开的路怎么看都是只有那条路。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还是想着要一个有凭借的东西，那当然就又开始就是跟他的根性因缘接近的去投胎去了，他又去了。所以这部经呢，他在谈这个般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在这第九会谈这个能断金刚，他像金刚那么的硬，能够摧毁种种的烦恼无明，摧毁种种的这个我们的种种的障碍，这就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那个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一个能执的一个我，跟一个我可以所执的相是结合在一起才产生的。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灭跟道呢，要去灭掉这个苦，离苦得乐，得啊清净自在的话啊，那它叫极乐。能如此的，那就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那么他需要的是道，那道是什么？就是你要懂得灭度。所以灭度一切众生，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叫灭度，不是，是我仍然还是在我们的生活现有的生活之中，但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这个如水常流通活泼自在了。那好，这样子的一套方法我们称它叫做道，而这个道也需要让我们把它看清楚啊。这个道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照见的很清楚啊，这个大智慧你能到彼岸，这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这里。 那这个道呢，到最后他要跟我们谈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合相啊。什么叫一合相？一合相在《金刚经》的所有研究里头，你可以把它归纳起来有两个一合相的解释，这两个刚好不太一样。一合相正确的解释，也就是你从经文前后来看，以及我们看过这个大德们留下来的解释，他们解一合相呢是指什么？是这个一合啊理相。所谓的一合理相呢，就是说，就是用昭明哈、啊、太子哈、啊，他在分章句的时候，现在我们的《金刚经》都是这个昭明太子他标的那个题啊，他写的他的是标这个一合相，那标一合理相，一合理去，为什么？也就是说，一合相的意思是指这个理的部分跟现象界理体的部分跟我们现象界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分不开的，也就是不二法门，叫一合相。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展现不出佛性。哎，可是这个有这个佛性，没有这个佛性，你这个生活里头也表现不出这个生活里头你能用的这一部分，也用不出来。所以一合理相，我们的现象界的这个世界跟本体世界的那个世界也是不二的，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是分不开的。那么能够把这样看清楚的话，就是我们的佛性其实也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可是我们的生活虽然不是等同于佛性，但是并没有离开它，并没有离开它啊。所以在生活里头一样开悟了，也要用佛性来生活，但是它并不等于就是那个本体，所以体相啊用就融合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要谈的，所以一合相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是这两个是不二的。但是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里头就说，这个一合相呢，它指的就是一个这个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现象叫一合相，有一个永恒存在的另外一个客观的永恒存在的一合相。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在我的生活之外再去立一个一合相的东西，这样子的解释啊。那么所以我所谓的一合相就不是这个一合相，是佛陀特别在《金刚经》里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那么所以第二种解释就不必去接触它，应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很明显的啊，不是这个只有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一合相，而是这个所谓不二理去不二的啊这样子的一合相。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来各位来讨论这个一合相之前，我们先把上个礼拜我讲的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把它讲的有一点没有把它讲完啊，那个灭度这个部分啊，这个所有的众生啊我都要把它灭度啊。那么这个六祖坛经里头讲说自心啊，这个无边的众生啊是愿度，就是我自己内心里头这些不断的产生的这些友情种种的染执的这些众生，此起彼落的这些情绪的感情的执着的这些东西，我要把它度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到处都看不开啊，生活之间到处都有很多障碍。我们来看啊，过去这个 在我们看到禅宗里头，哦，我们知道禅宗是啊，这个从五祖弘忍到六祖，他就传心的部分就是一直用《金刚经》的，那么所以叫做般若禅啊，所以五宗七家都是般若禅，五祖到达摩那段时间印心的经典是比较偏于唯识的啊《楞伽经》，所以那一段呢，在学问家们就另外给他取一个名词啊，他就叫做楞伽禅，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哦，原来从这个中土的初祖啊达摩到弘忍这一段，我们称它叫做楞伽经的那个楞伽禅。从五祖传六祖，六祖以后所发展出来的禅宗，也就是中国禅的五宗七家，这全部合起来啊，那么这个它全部以般若为主，所以以《金刚经》传心为主。那么你看着，在禅宗里头讲这个灭度，到处都在谈这个问题，都在谈般若。但是哈，有一位就是曹洞宗的洞山良界哈，洞山禅师，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谈过的啊？你看哈，他把灭度这个心，就是这个心理的功课，他把它分成五个步骤：相、奉、啊、功、共工、公工，一共五个。相是方向那个相，奉是啊，这个奉哦、啊、奉事的那个奉啊，就是这个奉准做什么事情那个奉啊。相奉功就是功课那个功啊，这个共工就是共同那个共、啊、还是那个又功课那个功，共工啊。第五个阶段叫功功啊，两个都是功课的功，这样五个阶段。所以当洞山提出这五个阶段的时候，弟子们就问他说，师父，什么叫做相？你看哈，他的回答就是那么简单，他吃饭时这么生，这是假崩的时候安乐心。什么叫假崩？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你该学习的东西，就像吃饭一样要吃饱一样。所以所有的佛法你应该学的东西，世间出世间你该学的东西都要学。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章的菩萨里头，你看哪一个这五十三章各行各业通通都学，都学到了他的这个所谓的灭度的部分，但是在四宫里头他通通在布施，都是安忍，是不是啊、哦？都在持戒，都在忍辱，都在精进，都在这个般若的发挥。所以你看了，他第一个是啊相，所以他有一首他自己讲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这个相的部分。他怎么说呢？他啊，圣祖由来法地遥，一人以礼屈龙腰，有时闹市头边过，到处闻名贺圣朝。你看哈，吃饭时这么生的意思，跟你一定要好好的啊，该学的、该下功夫的，你就要下，就是吃饭时这么生。他的里面叙述的，就一个人要像哈啊，我们的圣祖哈、啊、由来法地啊，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自己，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我。值得珍贵的自己，要去效法地遥，就从上来以来，因为这受中国受儒家的影响，就是为什么叫地遥？为什么不法这个阿弥陀佛，也不是佛法世尊呢？因为他才刚起步，要在世间的东西开始，所以是表示就是这是世间的东西。圣祖由来法地遥，而且要学像这个。这样子的能干，要是而且要一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通都要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步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啊，说要终身学习，你看现在是不是要终身学习？无论如何要不断的终身学习，学很多东西。 我们都很容易哈，学年轻的时候的东西，学我们生涯哈要去赚钱职场上的知识，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常常提醒很多人说，你结婚了以后有没有学习怎么去缔造一个幸福的婚姻，生了小孩有没有好好的去学我们教育养育孩子的道理，我去工作我不断的学习新的发展的知识跟技能，还有我到了这个更年期了，我有没有学习一点更年期的应该有的知识，我进入了这个银发族了，那我有没有自己去学习过银发族的生活，我已经开始都进入到快要人生快要结束了，我有没有真正学到看到人生最后的那个方向，是不是看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有不断的在学习，其实没有学习是不行的，所以圣主由来法地爻，一人以礼驱龙爻啊，你就像龙那么的尊贵，但是他还是要怎么样，让你这个自我中心我执的东西要慢慢的要放下来，驱龙爻，有时闹市头边过，有时候看到有些成就，有些繁华的东西，但是啊，我只有让他从我的头边过，到处闻名贺圣朝，我自己内心心灵世界里头就像是一个圣朝一样，会感觉到生活的很丰富，感觉到很自在，这就是第一首诗他在讲的，这吃饭时这么生，这我们的人生本来第一步就是这个啊。第二个呢，那么他就弟子们就问了，那什么叫做奉，他说背时这么生，我实在不太懂为什么背时这么生，我用台语把它念一念就背起来，是真安心，你吃饱了又总就不能坐在那个餐桌都不起来吧，哎，就是你一定要背离它哦，这个地方就开始解脱了，是不是，你学习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不能变成他的奴隶，你学了种种的知识却不能够变成知识的奴隶，你要变成知识的主人，所以背时这么生，吃饱了不能一直坐在餐桌上啊，不去自由去走动，不去好好的过生活，就一直坐在餐桌上，这怎么会对呢，所以背时这么生啊，你看背时这么生这件事，这个阶段的时候，洞山禅师怎么来解释呢，他说洗净浓妆未阿谁，只归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我好喜欢这首诗你知道吗，不是我聪明背着手，是诗太好了容易记得，洗净浓妆未阿谁，你看哈，我们有很多的执着就有很多的浓妆，会不会要面子，是不是要把它打扮好，要啊、哦、要有很多的排场，要很多自己仪式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你有相有值才会这样，现在要我们怎么样洗净浓妆啊，为阿谁，那个阿谁是谁呢，阿谁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啊、洗净浓妆为阿谁，就是没有那个我值啊，洗净浓妆而谁，子规生理劝人归，那个子规鸟它在春天的时候它就叫子规子规，那你听意思就是你就像那个子规鸟一样，每天都要喊着自己子规子规，正像我们每一次我们这个上课完了我们念佛，那个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也是子规子规，为什么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要还是回归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难道你都没有想到要止归这件事情吗，所以止归生理劝人归，归到哪里，归到真正的我们自在的我们的本质，也就是我们的佛性里头来，要用般若来生活，止归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像乱风深处啼，这个鸟本来是在春天的百花里头，可是春天过了百花都落尽了，什么时候人会百花落尽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时候呢，这并不是化妆的那个洗净浓妆啊、哦、是我们的心呢、哦、是不是，百花落尽啼无尽，还是止归止归，更像乱风深处啼，已经到了 这一些百花，这一些执着都没有了，但是我还要里头继续再去找到了我们真正的自己，这是一个洗涤放下的功夫啊。这是第三这个阶段。第三第四第三个阶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功了。弟子们又问，那功是什么意思？他放下锄头这么深，锄头啊，因为以前都是农业社会，就是拿这个锄头在工作，它就是我们的谋生的工具啊。我们活着就一直为了这个活着的生命，我们是都是就等于我们的锄头一样，是为活着，为着这些。他说放下锄头这么深，谋生的工具，我们活着为了保命，为了活下去，为了能够啊这个不受寒。你看一个人为了能够吃饱温饱，为了要让自己表现的自己的富有，表现自己有能力，为了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有多拼吗？你觉得我们真正生活只是为了让我们温饱这么恬淡吗？我们不是，我们哈最重要的就是无变红看袂用你的丢，拢被变红看变细也没被变红看，这就是问题在这里。现在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放下锄头这么深，你千万啊要在这个地方要洗涤清楚才可以。放下锄头这么深，他怎么说？他说枯木花开节外春啊，道取异象趁其领，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沉。哎，枯木花开，洗涤过了，枯木就又开花了。你看这多么难得啊，枯木花开节外春。你看我已经度过这个节，什么节？就是我能够面度的这个节，对不对？然后我开始真正产出生命的春，生命好像面对了一个新的春天，并没有要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也并不是要我们。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的生活却反而变更自在了。枯木花开节外春，到其欲象趁其领。你看哈，欲象代表的普贤普贤横，其领代表着文殊的智慧。那道取异象趁其领，意思就是我那个欲象都可以倒过来骑，顺着骑。你看那个蒙古赛马，你看将正的骑、倒的骑，甚至于倒立的骑，甚至于还可以剪，这样在这样。所以道取就是他任意生活中都可以很自在的运用佛的教法，而不是执，却一点都不会拘泥，而变得更为活泼。所以道其欲象趁其领，其领就是波，就是智慧啊，啊，而发展了更高的智慧。道其欲象趁其领，啊，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沉。我现在呢，我好像隐居到高千峰外。为什么叫千峰？因为我再也不是在这个市集里头，整天这样豁不开，执着的这么样困境，我现在不是的，我的内心里头好像在千峰外，不是我们真的跑到千外，月角风清好日沉，我们内心里头感受到的就是啊，月角风清，像月那么样的呢，这个啊，这秋天的明月，像这个和煦的春风一样，月角风清好日沉，他过着好日沉了啊。那么到第四这个阶段来说，他讲啊，这个共工，他问他说什么叫共工？他说不得色，我们不是色相吗？所有的色吗？是不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身呢、啊？不得色，也就是说我不执着在这个地方了、啊，也就是我不执着在这个现象界里头了。这样子的人，你看看他就写的这首诗怎么写呢？他众生诸佛不相亲，山自高兮水自清，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心。哎，他说众生诸佛啊不相亲，其实你众生跟诸佛也没什么两样了，你已经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此刻，你在听大般若经的时候，你把所有的障平常的烦恼无明障碍现在都放，此刻众生诸佛各位跟诸佛也不相亲，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没什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听完了般若的时候念佛效果更好，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你刚好被洗涤，所以念得更好。所以众生诸佛不相亲，这个亲是侵犯的亲，不相亲。那么你看呢、这个山至高兮水至清，也就是中顶山林各有天性，每一个人的机遇不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有觉性，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到月角风清好日程，都是过得好的日子了。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它叫不共。什么叫不共？就是说我不会被世间的种种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相所谓的执啊，我不会这个被这个色相呢那么牵着走了，那我可以从里头真正解脱了，那个叫不共。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叫共？他说最后什么叫做公公呢？他的回答叫不共啊，就是不共世间。那、这他写的这首诗又怎么说呢？他说：“头角啊，财生已不堪。我们想要崭露头角啊，我用头角的想法，头角啊，财生啊，已经很不堪了。当然就不会想要整天想着要胜过别人、赢过别人、赛过别人，也没有这种东西了、是不是？”啊，头角财生啊，已不堪。你一心求佛，好好羞愧；想要求佛，自己要成为佛，多么羞愧！我连求佛的心都可以放下来，你一心求佛，好羞愧。条条空劫，无人问；好像难寻五十三。在这个条条的空劫里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生住意灭的，条条空劫啊，无人问也无人事啊。看清楚了，好像南巡五十三，好像善财童子一样去南巡礼拜五十三。那五十三的菩萨呢，是不同的因缘成就不同的菩萨，不同的根性成就这个不同的菩萨恨，就是这样又回到人间来。所以各位，我们也是应该要学五十三位菩萨的依位才对啊，你做什么都一样啊，无论你是什么年龄，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你无论你所的记忆如何，都必须是啊，这个在那个地方啊有所觉悟，在那个地方得度。所以这个好像难寻五十三。所以我觉得这个洞山呢、它把它变成一个次第哈、相奉公共公公公，你要问他什么叫做相，他说吃饭是这么生。什么叫做奉啊，他说背时这么生啊。什么叫公，他说放下锄头这么生。你们没有在田里工作的人，你们不知道啊，在田里头工作哈，那个锄头把它放下来一会儿，那心情的感觉实在也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的领略好像更为透脱一点。放下锄头这么生，你去工作，你没有被工作困住的时候，那种感觉实在很奇妙的。你看这个年纪大师。他拿着锄头在那个地方锄地锄坡的时候，他的老师黄檗来了，看到他，然后林济就把锄头放下来，就住着跟看着他老师跟他行礼。这个黄檗却跟他讲说，这个家伙大概累了。那黄檗怎么说？黄檗说没有，讲说我不累哦，有不累就有累啊， 他说我连除一下都没有，他根本没有，他说他连除，他的心里头连除一下都没有，虽然他整天在那里工作出破，但是我连我的心连除一下都没有，我是因为有除才有累啊，但是我的心根本没有除啊。哦，原来到了这里来，放下锄头这么深，到供工的时候，他说是不供啊，这个不得色啊，我们不是在这个色相里的不得完全的啊，从这个地方可以解脱开来。那么这个最后一个阶段，那什么叫供工呢？他说不供。那么所以金刚般若他很重要的一个行门，似乎拿这个洞山良界的这个五位啊，五个位阶，五个进度啊，来做，对我们的启发很大。所以你什么东西，他也很怕我们学佛学完了，说我该放下，结果我什么都放下，读书的学生也放下了，不读了。这个老师说啊，放下了，不必那么用，不那么用心了。企业界的人啊，放下了，不用那么，你们那这个佛法还叫什么佛法呢？还是第一件事情，你还是该做的东西怎么样？还是要先把它好好的做，所以叫做要把它做好。所以是圣主由来法地尧，是不是？一人于理其荣耀，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从这里一直到最后。是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来告诉我们，啊，实在是很妙。这个所谓的灭度，并不是我灭完了度完了，不是灭度完了，原来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自在啊。如果你的生活里头能够慢慢的接近到这一块来，那我觉得。你应该生活都会越来越精彩。如果你常常提醒啊，从相风公共公公公，你常常自己提醒一下，你也比较容易接近到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领会月角风轻，领会在生活中不断去做自我实现这条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了。那么所以这个了解完了以后，现在你呢要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一合相这个问题。我们看一合相呢，其实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的空性啊，跟万有是不二的，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生命是不二的，我们法界跟色相的这个现象界呢也是无二的。所以一合相呢，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古德就王日修啊，他就这么样子的这个来注释啊，他说一合相者为真性也，一合相就是真性，真性呢骗虚空界啊，一之而不可分，它是一体而不可分，也就是其实现象界现在啊，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个其实也是不可分，我们时间也是硬去把它分过去现在未来的，但是是不可分啊。那么合而不可离，无相之相，它是无相的相。那么这个这两个呢，可以这么讲说是啊，真空之理啊，外见之相合而为一啊啊，也就是说我们呢，那么这个内在的真空跟外面的相，我们说的生活中的种种的现象是合而为一的，它是这样才叫做殊妙之处。所以我们看啊，在禅宗里头，现在我们也就更容易了解。读到这里来的时候来看，禅宗里头谈到的这个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大家还记得这个啊？禅宗里头常常都被拿来念的，就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我们看起来这个生命就是一朝风月，你的一期的生命就是一朝风月，但是万古长空同时又是一朝风月，一朝风月同时又是万古长空，这两个不二分不开。所以啊，南宋的时候啊，这个 这个善能禅师呢，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不可以因为万古长空啊，那么不可以因为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你啊，不可以，因为你只是看到了万古长空本体的部分，而不明一朝风月。这一朝风月的生命，你不能够说你不明，你还是要学如何生活在这个一朝风月之中，而且要珍惜它，而且要法喜充满。你想想看，你如果把今天当作一朝风月，你也没有好好的过今天。因为你把一年当作一朝风月，你也没有好好度一年；你把一个生命当作一朝风月，你也没有好好度这一生。在座有年轻人跟你讲说一生是一朝风月，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怎么样也不觉得这两个比喻不妥当，勉强想象就是生命就是一被比喻成一朝风月，但是总觉得一生是很长的，怎么会像一朝风月？可是我现在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好像回首前尘往事真的是至于什么一朝风月，好像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呢、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那么问题是啊，我们在一朝风月里头却也看到万古长空恒常存在的自己，但是在万古长空里头，就我们也不否定我们的一朝风月，所以你有没有过得好一点呢、啊？还有你过得好一点，你不能只有被绑在这个一朝风月里头，忘掉了万古长空。可是万古长空那里又更宽大呀，所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个六祖啊，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心地啊，含诸种啊，心地含诸种，普语徐觉猛啊，你下了这阵雨以后，你这个种种的种子啊，就种，这些种也就是指佛的种子，般若的种子，这个种子呢，那么你下了雨后自然呢就发展出来了。但要记得顿悟花勤矣啊，顿悟啊花勤矣，菩提啊这个果自成。你顿悟花勤矣，这个你这个种子开了以后长出这个花草树木，开出花结的果，顿悟花勤矣啊。那么这个菩提呢，那么果自成，菩提的果自然就成就。那你正讲顿悟花勤矣，